法律窗口。
各位听友好，我是亚薇。这次法律窗口我们要谈谈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议的堕胎问题。1973年，化名简罗和玛丽多的两位普通妇女的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庭的判决使得堕胎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近30年过去了，简罗和玛丽多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决定再次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推翻被他们看作是错误的判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这次法律窗口我们就一起去弄个明白。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这次节目的主题是美国妇女的堕胎权。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就不得不回顾一下1973年发生的两起案子，简罗诉瓦德案和玛丽多诉博尔顿案。因为这两起案子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堕胎法。案子的两名主要上诉人简罗和玛丽多的生活也因此发生戏剧性转变。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30年前，德克萨斯州一名年轻的妇女诺尔玛·麦科维怀孕了，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分别由她的母亲和前夫抚养。此时的麦科维根本无力养育孩子。根据她本人后来的自述，她当时境况非常糟。她10多岁时被人强奸，16岁结婚并遭丈夫虐待。她本人酗酒吸毒，有过同性和异性伴侣。他说他曾经去一家非法堕胎诊所试图堕胎，但是看到诊所的境况后，他改变了主意，并决定将孩子由人收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当地两位年轻的女律师萨拉·维丁顿和琳达·科菲。
I met with them through the attorney who is handling my adoption case. He told me that there were two young lawyers.
我是通过负责收养我孩子的律师认识萨拉·维丁顿和琳达·科菲的。负责收养我孩子的律师告诉我，有两个年轻的律师正在为推翻德州堕胎法寻找原告，并介绍我和他们在一家披萨店会面。当时我非常天真，我对政治和妇女运动一窍不通。他们说，你不觉得妇女有权选择生育的权利是件好事吗？我说，是的，我想应该是的吧，一切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尽管当时麦科维支持堕胎，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案子最后会影响到全美的堕胎法。他说他原以为维丁顿和科菲只是想挑战德州堕胎法，却不知道他们真正的企图是使堕胎在全美合法化。但是维丁顿律师则说，麦科维本人是希望堕胎的，只是因为找不到堕胎的地方，才准备将孩子由人收养，而且他也愿意参与这个案子。维丁顿回忆了和麦科维会面的情况。
We talked about the lawsuit, what the Texas law was, how we plan to challenge it, that we didn't know if we could win or lose.
我们谈了如何上诉，谈了德州的堕胎法，以及我们打算如何挑战这个法律。我们告诉他，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打赢这场官司，但是呢，我们愿意投入时间去做，而且不向他要一分钱。他也可以使用化名，虽然他自己后来公开了他的身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透露过他的真名字。当时他在一份书面的法律保证书上签了字，但是从来没有到过法庭。他说他很愿意帮忙，而且认为应该改变当时的法律。
由此，麦科维成了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罗诉韦德案的主要上诉人简罗。被上诉人亨利韦德是负责实施德州堕胎法的一名律师，他在此案中代表了德克萨斯州。韦德现已过世。1971年底，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就罗诉韦德案举行听审，由于双方律师都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 因此法庭在1972年10月再次举行听审。
First in number 70, 18, Roe against Wade. Mrs. Weddington, you may proceed whenever you're ready.
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二次听审时的录音片段。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就此案作出最后判决，判决说隐私权包括妇女的堕胎权受到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的保护。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各州不能制定或实施任何法律侵犯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不能未经正当程序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也不能利用他的司法权拒绝任何人得到法律公平保护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说，怀孕头三个月的妇女和她的医生有权决定是否堕胎，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母亲对堕胎是有完全的自主权的。之后的三个月，为了保护妇女的健康，各州可以限制，但是不能禁止堕胎。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各州可以制约，甚至禁止堕胎，以保护胎儿的生命，除非医生的诊断说为了保全母亲的生命有必要进行堕胎。罗素韦德案从上诉到判决历时三年，案子的原告麦科维最后没有堕胎。在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下来之前，他已经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并交由他人收养。麦科维在1995年受洗皈依基督教，并成立了自己的教会组织，在全美各地掀起反堕胎运动。曾经为麦科维施洗的菲利普·本汉姆牧师谈了麦科维的转变。
And as a Christian, she began to realize that life begins at conception, and she has disavowed and done everything that she possibly can to undo the horrible.
成为基督徒后，麦科维认识到生命从母亲怀孕时就开始了，因此她竭尽全力洗刷罗素韦德案造成的恶果。之后，另一起同时上诉联邦最高法院的堕胎案多诉波尔顿案中的原告也受洗加入基督教，并尽力消除此案造成的恶果。
当年代表卡诺即简罗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维丁顿律师表示，罗素韦德案代表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批妇女的共同利益。
But the case was not for any one person. It was called a class action, which means it was brought on behalf of all women.
罗素韦德案不是某一个人的案子，而是一个共同起诉的案子。也就是说，它是代表所有已经怀孕的或有可能怀孕，但是希望堕胎的妇女而提起的诉讼。这个案子最初上诉到地方法院，最后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表明德州的堕胎法违反了宪法。德州当时的法律规定，除了为保全母亲的生命，任何情况的堕胎都属于违法，无论是因为被人强奸怀孕堕胎也好，还是因为乱伦怀孕堕胎也好，都是违法的。
本汉姆牧师所说的多诉博尔顿案是和罗诉韦德案同时进行的另一起堕胎案。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卡诺后来说，他根本不想堕胎，但是却成为要求堕胎权一案的当事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亚薇。我们这次节目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妇女的堕胎权。30年前，两位普通妇女的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改变了全美大多数州的堕胎法。刚才我们介绍了罗素韦德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多诉博尔顿案。这个案子的主要当事人是尚德拉·卡诺，化名玛丽多。博尔顿是乔治亚州原司法部长，在这个案子中代表乔治亚州。根据卡诺的自述，当时她婚姻触礁，丈夫被关在监狱里，两个孩子被当地福利人员收养，她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为了离婚并重新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她到她所在的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法律援助部门寻求帮助，并和一名叫马尔吉·哈梅斯的女律师见了面。 卡诺说，这名律师答应帮助他办理离婚手续，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同时又和他母亲一起安排他堕胎。卡诺为了躲避堕胎，跑到另外一个州藏了起来。
And the attorneys Margie Haynes and her group, I went to Hugo, Oklahoma. They sent me money to come back. They told me I would not have to have an abortion.
哈梅斯律师和他的人给我寄钱让我回家。他们说，只要我和其他怀孕的妇女出现在法庭上，我就可以不堕胎。我就按照他们的吩咐去了亚特兰大市北区的法院。哈梅斯律师起初问过我对堕胎的看法。我告诉他我不支持堕胎，但如果别人愿意堕胎的话，那不关我的事。
卡诺同意哈梅斯律师让他作为原告挑战乔治亚州的堕胎法，作为哈梅斯帮助他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条件。卡诺说，哈梅斯利用了他的无助，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把他作为多诉博尔顿一案的上诉人，将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哈梅斯律师现已过世，我们无法让他对这一指控作出回答。但是1989年他在接受亚特兰大市一家法律报纸的采访时，仍然认为他当年是在为他人提供帮助。多诉博尔顿一案和罗素韦德一案同一天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在同一天得到法庭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说，乔治亚州的堕胎法对病人的权利和医生行医的权利都构成了不必要的限制。乔治亚州1968年制定的堕胎法规定，除经本人医生同意之外，还需要得到另外两名医生的同意才能堕胎，而且堕胎只能在得到认可的医院进行，并得到医院堕胎委员会的批准。在罗素韦德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说，除了健康原因之外，各州有权禁止妊娠7到9个月的妇女堕胎。而在多诉博尔顿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进一步指出，在考虑病人健康决定是否有必要堕胎时，医生可以根据与病人利益相关的所有因素，包括身体、情绪、心理、家庭以及年龄等因素，做出最佳的判断。因此，合法堕胎权完全取决于医生的诊断。但是，和罗素韦德案的上诉人麦克维一样，这个案子的原告卡诺最后也没有堕胎，他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孩，并由他人收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使得全美46个州的堕胎法无效。该判决在全美各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专家们和学者们怎么说。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我们继续讨论美国的堕胎法。刚才我们介绍了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起著名案例，这两个案子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促使法庭做出了承认妇女堕胎权的历史性判决，并且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争议。那么联邦最高法院是基于宪法的哪一条做出这个判决的呢？哈佛大学法律教授查尔斯·弗里德首先介绍了目前争议的焦点。
The controversy is a controversy about whether this is a good or a bad decision, or
争议的问题在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否正确，他是否有权做出这样的判决。美国宪法中对堕胎没有明确的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是否可以这样解释宪法等，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案子的原告在几十年后再怎么想。
弗里德教授分析了这两起堕胎案的重要性。
It's to be understood that what this decision is part of a larger conception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应该让人们认识到，法庭的判决反映了美国宪法的大原则，那就是个人不属于政府，个人在先，政府在后。政府是由人们推选出来的。既然个人不属于政府，那么政府在对个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就必须受到限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说，妊娠早期是否堕胎属于一个个人隐私，政府无权加以控制。也就是说，你拥有你自己，政府对你没有所有权。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美堕胎及生育权利行动联盟的法律部主任卡文迪什说，罗素韦德案和多诉博尔顿案标志了美国妇女运动以及妇女自由和自尊的转折点。
Before Roe v. Wade, most states had criminalized abortion in almost all circumstances.
在罗素韦德案之前，大多数州都把任何情况下的堕胎看作是违法的，因此这个案子为妇女的选择权提供了宪法保护。从此妇女的健康状况大大改善，因为她们不再自己堕胎或到非法堕胎诊所去堕胎，她们被给予了控制自己生育的新权利。自从那个案子以后，法庭承认并且给予妇女核实生育的权利，这在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方面是一个里程碑。
但是芝加哥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杰里·格尔德曼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遭到大多数学者和专家的批评。
Now the decision was not a unanimous decision. The decision was seven judges in favor and two against.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是一致通过罗素韦德案的判决的，七名法官赞同妇女的堕胎权，而两名法官表示反对。七名赞同的法官在宪法中找到有关依据支持他们的判决，于是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做法。他们说，法庭在1965年法庭的一项判决中确立了包括允许已婚夫妇使用避孕药的隐私权。那么这项判决是根据宪法的好几项条款做出的。法庭在那次判决中说，如果把这几项条款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隐私权地带。法庭在罗素韦德案中说，我们依据早些时候做出的这一判决提出保护隐私权，又根据保护隐私权给予妇女生育选择的权利。按照这种做法，人们可以把宪法的这一条和那一条东拼西凑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权利，而这并不是宪法制定者们当时所设想的，这是学者们难以接受的。
堕胎案的两名上诉人麦科维和卡诺目前又聘请了律师，准备再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争取推翻他早先的判决。阿伦·帕克是他们现在的律师。
Our legal effort is called Operation Outcry, Silent No More.
我们的法律行动称为呐喊行动，不再沉默。我们呼吁那些已经堕胎的妇女给我们提供书面陈述，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书面形式向法庭宣誓证明堕胎对妇女有害。目前我们正在搜集全美妇女的书面陈述，准备提出重审罗素韦德案，要求最高法院推翻他早先做出的判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的判决在全美形成维护生命和支持堕胎权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几十年来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果罗素韦德案和多诉博尔顿案重审并翻案的话，势必在全美上下又掀起新一轮的激烈的争执。各位听众，法律窗口的电子邮件是 law@voanews.com。你也可以打电话和我们联系。免费听众热线的接收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大陆听众请先拨10810，听到中文录音后直接拨打866-837-5161。台湾听众可拨打00801028880，听到英文录音之后直接拨打866-837-5159。来信请寄北京邮政信箱917号，邮政编码100600。现在到了我们说再会的时候了。这期法律窗口的编辑是张楠，导播叶广海，资料研究小平，我是主持人亚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